好的，继续要带你来关注的是朝鲜战争停战70年，中朝俄三方齐聚平壤，庆祝他们所谓的胜利。习近平还特别亲自署名了一封信，派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李鸿忠转交给金正恩，强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70年前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这是鲜血凝结成的伟大战斗友谊。那么与此同时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警告华盛顿，必须要汲取朝鲜战争的教训，加强军事吓阻的能力以及对台湾的军事投资，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那么由究竟习近平所说的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历史真相如何，美国又从朝鲜战争中得出了哪些和中共交手的历史教训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分别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在纽约通过视讯参加讨论的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非常欢迎二位。
对，主持人好，那个建立兄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就先请教在这个演播室现场的杨建立博士啊，当然这个朝鲜战争停战70年，习近平是派李鸿忠去这个平壤转交一封亲属函给金正恩啊，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抗美援朝伟大胜利，还有这个中朝之间这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啊。不过这个好像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到现在大家还是不清楚，究竟当年是谁打赢了朝鲜战争呢？您的看法？
这个的确是这个朝鲜争的历史真相，现在很多的中国的民众不知道。那很显然就是说朝鲜争争的结局并不是中共所说的那种伟大的胜利，但是如何判定这个朝鲜争谁赢谁输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这个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因为这个斯大林怂恿这个金日成北朝鲜侵略韩国而发生，而中国后来这个参战，然后这个美国这个领导的联合国军队这个介入，然后打了一场战争。那么当时这个北朝鲜以及斯大林的目标是北方统一南方，就是统一这个朝鲜，那这个目标没有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从中国的军队介入以后的伤亡来看，中国军队死了20多万人这个士兵。那美国呢在整个韩战中死亡了36000，从这个数字来看呢，怎么来讲中国都不能说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一，你没完成你的政治这个战略目标；第二，你的伤亡非常非常的惨重。但是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美国的介入也是希望用南方来统一北方，而且前这个战争的开始，这个美军联合国军队实际上很顺利地打入了北方，但是没想到中国军队的介入把这个联合国美国军队给逼到那个南方来，然后经历了非常这个残酷的这个焦灼的这个战争，后来这个美军又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这时候进行谈判，所以谈判最后是一个现在不能说是停战，不能说是结束战争，只能说是停战，只能说是中战这么一个结局。对于美国来讲，也不能说是一个全面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一直感到非常自豪啊！我们刚刚建国，这么这个积贫积弱的情况之下打了一仗，没和美国打成了平手，所以他看作是伟大的胜利。实际上，两边都不能够说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美国方面肯定有很多的教训，需要这个去反思去吸取。但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强调的，每次谈韩战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两边战争嘛，没有是非，实际上这个战争的是非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是非可以从现在朝鲜的状况和这个韩国的状况比较来看出来，一方是处在这个生灵涂炭，民众生灵涂炭，遭受着专制、贫穷、饥饿；另一方面享受着民主、自由、富裕。这种结局已经说明了这个战争的是非。就是说，中国的军队的参战，啊，中国共产党不仅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是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笔历史的账恐怕未来还是要算。
嗯，感谢杨经理博士。有关于怎么从历史看现在，还有这个美国学到什么教训，稍后还要请教您。不过也要请教魏碧洲先生的是，回首七十年的这个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这个我们想到这个韩国总统尹锡悦，他其实四月份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这个在国会演说的时候提及了这个韩战的那场长津湖战役，当时引发北京相当不满，原因就是因为尹锡悦说美军在那场战役中有4500人战死，但是中共是一向宣称大外宣说这个自愿军是歼灭了2.4万名的美军啊。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口中的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究竟的真相是如何？请教您。
当然，这个所谓抗美援朝啊，在中共来讲永远是一个神话啊，他们不断的把这个东西架到神坛上去。刚刚提到中国死了这么多的人啊，这些人基本上如果看一些纪录片的话，你会看得到，那个时候冰天雪地，这个中国士兵本身根本是赤脚穿着草鞋，包着这个布毯在那边作战，美国兵根本就没有办法再下手，没有办法再跟他对抗，因为基于人道的关系，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对这些基本上大部分从南方过来的这些中国士兵再做任何的这种抗争下去。所以你要知道，这里头美国对于人道的啊，对于这个性命上的重视跟注意，是他们完全很难继续这样子用这种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跟中共的这些可怜的啊这些兵士在进行抗争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回来要知道，刚刚建立前我提到了，如果在知道说为什么会1950年的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6月25号会出现这样的战争，在这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战后基本上俄国人基本上他本来就要把整个朝鲜半岛拿下，是美国人顶上去了，好，就顶上去了。另外一方面不愿意受到这个俄国这个共产统治人，他们顶上去，所以才会有一开始就已经分成南北了。是美国在这个地方进行的这种民主的改造，在联合国的这个关系这个关注之下，希望在短暂的分离之后，南北韩可以进行统一，在那个时候就在谈这个事情了。那美方这个地方是已经在协助韩国人进行了民主的选举，所以才有李承晚的这个政府的出现。他可能是很独裁，他可能是很专制，可是基本上是朝这个民主的方向在做。那在北边呢，在北边就出现了这个金日成的这个金日成这样子的一个专制的君主，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共，大家都要在这个苏维埃的领导之下，要实现这个全世界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这样子的美梦，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来。所以美国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已经领导了这个其他的这种自由跟和平还有民主国家的顶，已经挡住了这一波。所以你现在看，我们现在看起来啊，如果说中共还在说他自己了不起啊，什么了不起？你只要看现在的这个结果，美国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个民主自由是世界力量，怎么样用围堵的方式把俄国、把中国都堵住了？否则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如果从那时候过来的话，包括这个整个朝鲜半岛会被赤化，台湾也会被赤化拿走，然后这个中南半岛也会被赤化拿走。你要听到，从五零年代之后啊，到60年代的这个韩战，美国人是花了多少的老百姓，他们在这个美国自己本身会看这个韩战的什么，是一个 forgotten war， 是一个被他美国
的
遗忘掉的一个战争，基本上是美国打的并不是很心甘情愿，这是一个美国自己讲说打平了，可是刚刚来讲的话，你那边死了20多万人，美国死了3000多万人，到3万多人，美国人基本上是战役，可是美国基本上会检讨自己。会觉得这场仗打得并不这个顺利，打得并不光彩，对美国人自己本身而言，他们当然会吸取很多很多的教训在里头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说，如果说中共在那边还在那边夸这个抗美援朝多重要多重要，事实上他自己在整个战略上，因为他进去这个参战协助这个金日成，他自己在整个大的战略上已经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也就是因为他们这样过去，中俄联手的这个结果，在朝鲜半岛做这种侵略，做这种完全这种统一的情况下，再加上对于台湾本身的这个要拿回来，再继续拿下去的这个情况下，才促使美国在整个从东欧角度来看，进行了整个非常严密的这个围堵政策。所以这个是他们自己最大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杨建立博士，这个习近平虽然天天喊这个伟大胜利抗美援朝，但是像刚才这个魏碧洲先生讲的，对于美国来讲，这是一场遗忘的战争，甚至连美国 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 Mike Gallagher 贾拉格尔，他也最近在这个趁着这个朝鲜战争七十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一篇期刊，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这个华盛顿应该汲取的教训。他总结了三点，我想请您看看您的看法。他说这个当年的这个朝鲜战争告诉华盛顿，绝对不能够忽视威慑和战备，要对台湾进行足够的军事投资。第二就是政治和战斗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在这个政治战这一方面是大大的输给中共了。第三个总结出来的教训就是，一旦真的美中战争开打的话，过度的自我克制恐怕会招致更进一步的侵略。想请教杨建立博士，你怎么看这个 Mike Gallagher 他所针对这个朝鲜战争七十年总结出来美国应该汲取的三大教训呢？
好，这个他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这篇长文我仔细读了，写得非常好。您刚才总结得非常好，他总结了三点美国应该汲取的教训。首先呢，是二战结束的以后啊，美国大幅度的这个裁军，而且我当时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刚才那个威必周先生也讲了，美国实际上帮助这个李承晚政权以及这个韩国进行这个往这个民主自由方向进行走，虽然当时李承晚还是个独裁政权。那当时美国的外交部门，这个尤其是国务卿阿奇森啊，公开的宣布，就是二战结束这么多年了，我们对于这个韩国已经不赋予任何安全的责任。这个直接刺激了斯大林啊，鼓动这个金日成对南方进行侵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再就是他提出来要进行这个军备，因为那时候大幅度的裁军，再加上你这个没有威慑，你认为这个不是我的责任了，这样在客观上鼓动了这个战争的发生，那这个是美国应该汲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宣传战，它叫政治战。
政治战
这个呢，实际上和中共交过手的人不仅仅是美国，包括当年的国民党的部队。后来我到台湾去遇到了很多国民党的将军，他们都说：“哎呀，我们输在共产党的宣传上了。”
是。
实际上呢，其他方面我们都没输给他。所以因此台湾成立了个政战学校，对吧？然后这个吸取教训。那这个同样的，这里边他特别提到了，就是在51年的时候，战争以后的一年，美国已经在战略上取得了优势。这时候呢，就是双方都提出来可能要停战，那实际上那时候就可以签一个停战协议了。但为什么拖了两年多呢？这时候就是中国的宣传战，中国这个用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宣传，把美国描述成一个这个侵略者，然后帝国主义等等，而且是在双方对待战俘的方面，中国造了很多的谣。实际上美国的很多的战俘都死在中国的手中了，啊，那种恶劣的对待，而中国的战俘呢，实际上是得到人道的这个对待。这时候呢，恰恰是因为你对他有人道的对待，而战俘里边的所谓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组织就开始发动在战俘中的这个起义、抗议活动等等，这样子造成共产党宣传的一些资料。实际上在战俘中很多是当年国民党的军队投诚共产党的，然后参加了朝鲜战争，他们很多人不愿再回到中共那儿去，想回到台湾，到回国民党那边去。哎，这时候共产党想阻止这些人，做了非常虚假的欺骗的宣传，到最后还是有很多的这些战俘回到台湾，我在台湾还见到他们。而回到中国的战俘，四十年的劳改，这个在这里可能不是重点，我们就不要提了。那么就说这个宣传战上，美国一直是处在这个劣势的，所以这也是美国现在要总结的经验。另外最后一条呢，就是说在双方冲突以后，你要敢于升级。美国一直不敢于升级，一直杜鲁门政权一直不敢升级，一直到了艾森豪威尔那时候，那个已经进入谈判了。谈谈打打，一直拖了两年，一直到艾森豪威尔说，我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不怕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核武器，在这种威慑的情况下，才在最后使得各方愿意去签这个停战协议。所以这个他的第三个这个经验，当然现在可能会有人诟病，所以是你美国是不是现在，愿意宣称你愿意用这个 打核战争啊等等，但是它说明了就是说，真正双方冲突起来，你要敢于升级，敢于胜利，这一条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这是美国总结的教训。感谢杨建立博士。那么也想请教魏碧洲先生，在这篇这个总结朝鲜战争停战七十年给美国的教训当中呢，其实这个 Mike Gallagher 他特别重点的提及了台湾。其实我们知道当时的朝鲜战争，有人认为说是不是改变了台湾的命运，救了台湾，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说，如果不是这个朝鲜战争的话，可是当时可能就可以反攻中国大陆了，不同的说法都有。您认为当年朝鲜战争对台湾命运的影响究竟如何？如果对照现在的这个美中对抗情势的话，是不是还有可能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呢？您的分析。
对，这个真是大灾问啊！整个这个我们现在看今天这个局，基本上是二战到现在冷战开始还没有完全结束，而且还有可能在基于这样的情况下再度爆发。我想以前都提过了，如果说第二次冷战的话，新冷战出现的话，你看现在的这个集团，它仍然是中韩这个中朝俄这个三个在一起，然后还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然后第一场我们新冷战的第一场热战可能就在乌克兰。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二场的热战是不是会在这个一直是朝鲜半岛或者是在台湾海峡中爆发中，所以这个局基本上还是在上一个世纪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不管在军事上，不管在政治上都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况下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要摆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的这个历史性的环境来看，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当代的人如何运用智慧，如何运用这种各种不同的新的科技，包括经济上的东西，能够把这个上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把它解决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的话，就如果说今天这个过去这个将近这个期间已经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就刚刚这个建立兄也学到，这场这个战争里头最惨的其实是韩国人民，是整个朝鲜半岛，他们被到现在还是被分离成这样。但是呢，基本上我们看得出来什么呢，是北方过得一塌糊涂。到现在为止这个你各种任何指标来讲，这个北朝鲜是一塌糊涂，南方这边你看得出来，南方已经变成这个经济强国了。南朝鲜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经济跟这个军事都可以说是强国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民主跟共产两个在经过七十年后的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所以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如果让人民来投票的话，如果你公开资讯的话，你让人民来投票的话，这整个事情就会改变的，中国大陆也会改变的。那我们现在要知道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些所谓自由化民主的国家要站在一起，继续坚强，在团结在一起来对抗这些到现在为止还死不瞑目，或死不这个完全不了搞不清楚的人，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往这个历史前面多走一步，看清楚共产本身、共产制度本身对人类、对民众、对这个国家所带来的这种残害跟这种灾难。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我们有一位网友也呼应你那个说法，很快念一下他的看法。这位网友是现场 YouTube， 他叫相生世志。这位网友，不好意思，他是拼罗马拼音。他说这个朝鲜战争当时双方打成平手，谁输谁赢不好说，但是看现在中国扶持的朝鲜成了全世界最封闭独裁的贫穷国家，但是美国扶持的韩国却成了自由民主的发达国家。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呼应刚才魏碧洲先生说法。还有一位网友于次郎，他现场留言说，当年的冰雕连在中共眼中大概是他们常说的代价了，不但在韩战消费一次，几十年过后的现在他们依然是转移中国人民不满情绪的那个代价了。他们绝对不会解释为什么相同的环境和恶劣的天气，美国军人就不会变成冰雕，只有中国的军队会变成冰雕脸呢？还有一位是推特的网友叫华荣，他说抗美必须援朝，金三一定要在抗美的最前线，当金皇帝被美帝清零时，毛晋平才有时间钻地洞。这是这位推特网友的看法。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啊？这个网友们的看法，还有其实现在七十年之后，朝鲜战争七十年了，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好像又出现了所谓的新冷战，变成这个中朝俄在这边啊，这个核武集团也在这个庆祝他们的七十年胜利啊。另一边当然就是美日韩加强同盟了。您认为现在这种世界格局，朝鲜半岛再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会有多高呢？您的评估？
首先呢是刚才我们讲美国应该吸取的教训，实际上美国当时对于共产主义的蔓延，是这个预估不足的，所以在后来的这几十年犯了很多的错误。 即使是美国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没有美国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民主力量对这些国家的支持，恐怕那个红潮泛滥就更加严重。有时我会到那个韩国那个纪念公园去看，里边讲到说美国的这些年轻的男人女人去到远离自己家乡的地方去为自由而战，而自由不是免费的。所以美国为了世界上的自由真是付出非常大的牺牲，而且这个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一个最好的比较就是朝鲜和韩国的比较，说是非非常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非常感恩美国为世界做的这一切。第一，第二，韩战是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而且是唯一一次中美这个军队直接这个交锋，而这个战争没有结束，只是中战，只是停战而已。而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被很多的观察家称作为新冷战，我也认为现在新冷战正在发生。而新冷战的一方，那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俄国还有这个朝鲜。而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可能他要有很多的盟友，不仅是在日本、韩国、台湾这样的这个东亚地区，更重要的还是在欧洲其他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有自己非常坚强的盟友，仅仅形成了两个阵营的这个对抗。那大家不要忘记了，在东亚这个地方有两个爆发点。这个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导火索。第一个是台湾，
台海，
对，第二个是朝鲜，而这两个是互动的，而且一个发生可能会连带另外一个发生，
牵到另外一个，
而两个同时发生呢，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可能是核大战都有可能。所以呢，我觉得目前的局面是非常危机的，因此我们正视，像俄国、中国还有朝鲜这样的专制政权的本性，以及它可能给世界和平带来的危害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美国作为世界领袖来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来反思韩战的教训，来在新的冷战里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威慑，包括限制，到最后一旦冲突能够赢得这场这个不仅是冷战而且是热战，对于未来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是至关至关重要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实际上是和我们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你想这个中国军队当时参加韩战带来多大的灾难，不仅是给中国带来灾难，给朝鲜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听众应该非常清楚到，在这场新的冷战中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
也希望这个历史不要重复，但也要请教魏立周先生，当现在这个回首七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映照现在的这个新冷战的事实，这个金正恩还在这个阅兵啊，请这个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还有李鸿忠参观这个被联合国安理会禁止的这个导弹，炫耀这个核武。但另一边呢，美国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也在42年之后重返俄国韩国。像刚才这个杨建林博士所担忧的，如果万一这个历史重演的话，这一次可能就不只是冰雕连，可能是核大战了。您又提出什么样的警醒呢？魏必周先生，
这次如果这个 Kentucky 到了这个釜山军港，这个这么厉害的武器啊，到了离中共自己本身家门不到这个几百海里的这个地方，而且这个 Kentucky 这个本身所涵盖的这个导弹所涵盖的这个距离，完全可以把北京跟上海都考过在内。哪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把这么重的这种兵器带到自己的门口上来？这个完全是自己中共本身的彻底大的失算啊！如果他一直要让鼓励北韩，他们有一种说法是说利用北韩可以牵制中国，可以牵制日本。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如果看到这个 Kentucky 号在釜山军港出现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算盘他们打错了。美国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借口能够把这个核潜艇开到韩国去。现在是这个借口，就是等于送上门来的。你金正恩在这边不断的挑衅，他这个目的是为什么？他老以为别人会打他，有谁哪个国家吃饱了没事干要去打北朝鲜？就自己本身所架筑出来的神话，为了自己的政治的权利，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这个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整个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中共跟这个朝鲜，还有加上俄国一起抱团取暖。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这三个国家，既然自己各自在受到各自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自己内部的影响所造成的这种危机感，所以他们必须抱团取暖。如果你倒过来看，现在在美国也好，我必须跟大家报告一点，就是说，在美国不是没有人庆祝韩战，你觉得他们三个国家跑在一起庆祝啊，阅兵什么这些东西，不是，美国各州这个韩战退伍军人协会都有在默默的，也不是默默的，反正各州在这个纪念这些事情，只是媒体不去把它扩大，不去把它渲染而已。另外再提一下这个阅兵的东西，阅兵的东西也是给自己壮胆，也是呢要向这个东西也跟这个俄国人看啊，大家都知道这次这个绍伊古去，这个俄方派的是国防部长，中方只派了个人大副委员长，在政治跟军事上这个位置就味道就非常不明显，不一样了。另外还有一个，这个阅兵啊是晚上进行的，你跟爱晚上阅兵的，不是大白天太阳下这个梯阵步走阅兵的事情吗？为什么呢？那就是怕美国还有西方的这种卫星能够把这个朝鲜所有的这个新的武器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些事情你看出来，他们要做又做得很担心又很害怕，同时又把自己这个好朋友叫在一起来壮胆，但是让背后可能在进行另外一种新的不同的这个交易，特别是包括朝鲜是不是可能会把新的武器，或者在谈购新的武器，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军备的东西，在用不同的管道再输给这个俄罗斯。当然中方在那边也有这个起这个配合跟这个鼓励的作用，那更不要讲说万一在中方在这个场合中也跟这个绍伊古这边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杨建立博士针对这个朝鲜战争停战70年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